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Rex， 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戏剧的反转。我们知道呢这个就业数据呢会高，但是呢超乎所有意料之外的，没想到这么高。好，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哈，这个数字到底高到什么程度？
九月份的这个非农报告呢，非农就业人数啊增加了336,000人了、那么远高于预期的这个170,000人，等于是差不多两倍的这个数量之多、虽然失业率是维持、在跟上个月一样 3.8%、那加上之前呢、就是前几天我们刚好有一个工作职缺啊，他都还有这么印象啊，从本来是800多万，现在又回升到了960万了、从这个工作职缺的增加，再加上这个实际增加的这个非农就业人口，都再在显示美国的这个劳动市场仍然非常的紧俏、那这就暗示着说这个联储局可能会持续的这个紧缩货币啊。那我们这一波的市场回档，其实就是在反映联储局的这个利率会这个 higher and longer 啊，就是说更久更高的利率啊，就会维持更久。所以我们的这个下跌就是从这个9月20号啊有一个跳空的下跌到9月21号中间一个跳空缺口啊，大家如果看这个图形的话，所以我们这整波的回档基本上就在反映这个更高更久的利率的这个紧缩的货币政策。那当然就是说造成这个盘开盘早盘的时候市场是整个在下跌的啊。那而且这个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一度上扬到这个2007年以来的最高值啊，这现在是今天盘中看到 4.89% 了、所以股市呈现一个大跌的情形。不过后来就是说这个整个市场呢，就为什么在这个戏剧性的反弹呢、可能有几个原因呢、就是说当然有新闻就在继续的去深入分析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啊，就是说这个发现它的这个时薪啊薪资啊，就九月份呢比八月份呢只增加了 0.2% 了、虽然它跟比去年同期仍然增加 4.2%， 但是就是说这个 0.2% 的增幅呢，就比预期一般来讲说 0.3、0.4 要低、也就是说如果薪资的增长只是温和的话，那么有机会我们在这个、之后下、就 以未来几个月呢的这个通货膨胀数据能够有所温和、所以等于是对通胀呢算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是在消息面上、就是说似乎是可以在这个报不是就是说比较、就业报告比较强的这个对市场比较负面的讯息要找到一点点优点的地方、那另外观察几个原因可能的原因、就是当然就是这个其实之前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譬如说像这个我们常常在提到这个 Fear and Greed Index 已经到了、这个极端的恐惧的一个状况，所以也随时酝酿一个反弹。那再下来在技术面上也有一些关键了，比如说在 S&P 500呢和现在大概是接近快要年限哈。那尤其是道琼斯就是很关键的，因为道琼斯呢今年年初的价位是33,100点哈，那么今天盘中甚至跌破了33,110几点哈。如果是这个就跌破33,000点，那这就表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今天收盘就收在这个最低档的话，那我们今年道琼斯是基本上是负报酬啊。那这个我不知道，道琼斯有很多人也许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指数啊，如果今年是一个负的，这个相当的难看了、所以在这个点位上呢也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看到道琼斯终于拉回到33,100点以上、我们尾盘收在33,400点左右这个价位、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多空较劲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所以等于是、在这个点上他们就做出了一个叫否极泰来的一个反转。
所以今天的这个戏剧性的反转，但是呢也就意味着巨大的波动啊。那现在我看到市场呢都在看，那么十一月现在的加息呢，我看到呢有的呢是比上个周呢开始升高了啊，都认为十一月份加息呢现在越来越板上钉钉了。但是呢也有呢现在大家就说十二月恐怕都要加息了吧，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也看到呢像美国的前财长桑默斯他说呢他看到 了这个事情，哎，他说这个激增是好事啊，这意味着呢联储的升息呢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发挥的作用，那这个呢也就意味着经济呢增加了硬着陆的可能性哈。那他呢说这些是不错的数字，但是我可不敢说他们提供了软着陆的保证。他特意提到了一个，他说利率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作为引导经济的工具啊，就是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么那什么意思呢？这些到底怎么去解读这些市场分析师的这样一个看法，您的观点啊又是倾向于哪个哪一方呢？
对，我在之前有跟大家提过一个观念，就我在看这个通货膨胀呢，有两个东西呢一定要有所瓦解，如果没有的话是不会这个联储局是不会松动它的货币政策。那一个就是就业市场，因为你一定要看到失业率有所上升，那工资的这个上升的压力能够降下来，这是第一点。不然的话第二个你就要看到房价能有所下跌，因为房价下跌才能够租金的压力才能够疏解。因为这两个部分呢是这个一个房，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看的都是这种核心的 Core CPI 啊，核心的通货膨胀数字，就是扣除到能源跟食物的这种数据呢，这个最大的成分呢就是这个住房的开销。那住房开销就跟房价有很大的关系啊。那照理讲这个应该是这个升息啊，就我们现在 mortgage 啊30年期的贷款利率都超过 7.5%, 理论上应该要对房地产市场有所这个挤压啊。但是不，现在是因为这个房升得太快，又使得这个想要卖房子的人反而不敢卖，使得这个库存的急速的紧缩，在急速紧缩的库存下，房价反而这个就变成这个抗跌了，就反而还今年春天以来还持续的往上涨，所以变成说这个房价没有下跌，然后这个就业市场持续火爆，所以呢这个通货膨胀呢看起来就核心的通膨看起来是不可能降了下来。目前来讲我们这个核心通货膨胀也还在 4% 以上，那距离联储的这个 2% 的目标区间还有相当的远，也就是说联储局必须要保持这个高的利率，直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两个就就业市场跟房市有所松动，我觉得它才有可能会去降息哦。所以大家可能会预期这个高的利率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好，可能会自我这个我是维持仍然是这样同样的看法。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高杰会全程打开啊，888-275-1628，888-275-1628。我现在呢和 Rex 我们讨论今天的这个市场啊，未来的走势。我下半段呢，我要讲国债的问题。我这一周之内，我一直跟大家讲，国债成了现在市场啊，整个投资圈子里面大家都在谈论的问题，在谈呢，大家都在看到哪儿去买国债，把自己的钱要放到这个货币市场当中，那看哪个怎么买，什么时候买，这是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所以我接下来呢，今天最重要的一块就是要请 Rex 给大家去讲解啊，这一段时间国债为什么大家讨论的这么热烈，如果要买的话怎么买，如果我自己买不了的话请谁帮助买，等等等等啊，这是非常实用的这一部分 knowledge。 所以呢，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关于国债这一部分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也可以送问题啊进来，然后我们呢就是你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不知道也好没关系，那请呢 Rex 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啊，这是今天的重中之重。好，那我现在呢还是把我前面的这部分呢市场还要跟 Rex 呢去讨论一下。好，那Rex 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体的市场呢的确你已经刚才讲到了啊，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啊，更高更长还要涨一些息，那么现在就涉及到我们啊整个这个市场的接下来的动态将会如何。我们看到呢今天虽然是反弹，但是呢一直啊道琼斯在昨天是前天已经跌破了，已经是年线的下边了，已经是负的了，只不过今天又反弹回去一点，但是谁能保证接下来它还不出现呢？所以呢这就是今天包括在昨天债王啊他们都说这个时候远离股市远离债市啊，那这些就是涉及到我们普通的民众啦。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市场接下来的变动，观察的点支撑点，或者是你要观察哪些指标将成为整个市场决定性的因素？
对，当然就是说经济面呢，其实我自己对我客人在刚发的一个第三季的一个绩效报告嘛，好，我在其中我也提到了一些观点，就是说其实呢我们现在经济其实我们一直在担心升息啊，你如果看过去的经验，其实在升息过程呢对股市啊并不是，就股市基本上在维持上涨， 尤其到了这个升息的末端的时候啊，就是说当升息进入尾声，这个联储局暂缓升息的期间呢，其实对股市也是正面的。然后反过来，大家一直在期望说，股市会这个联储局降息啊。其实如果你看历史上来讲，通常联储局会降息的时候，代表经济的表现是不好的。好，它是为了降息，是为了救经济。那时候通常企业盈余也不会好，所以通常那个时候的股市反而是表现不好的。好，不是只有股市，其实房地产在那时候也是表现相对比较差的。好，大家以为降息 是对市场是一个多正面的力量，其实有时候经济好才是市场长期可以上涨的一个力量。好，就像今天这个非农就业非常强，那其实就表示美国经济比预期的还要好，那就表示呢美国的这个企业呢，事实上是就是说它的盈余呢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强劲的一个情形，好，它还有办法赚钱，可以继续hire人啊，还可以继续雇员哈，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其实是长期来看是比较正面的讯号啊，不是一定是降息才对这个股市跟房市有帮助。
所以呢，您接下来要观察哪些指标呢？它接下来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呢？
我觉得只要联储局啊，只要还在这个阶段，我们讲稍微中期跟我用中长期跟一个短期的因素来解释啊，就是想要中长期的看法，我认为下一个阶段联储局呢，它还有一个暂停升息的过程，那个暂停升息过程对股市是一个利多，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并没有看坏这个市场哈，就是说从中长中线的角度来讲，我们经济还是不错，好，我们其实不应该去放空股市啊，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要对美国经济或者美国股市持太过悲观的看法，因为这个经济的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是好的。但是短期来讲它有一些缺点，就是说从9月20号那个下跌，我们现在譬如是以 S&P500 指数来看的话，它在这个4400点它有一个跳空缺口，那这个跳空缺口又 跳过了这个4300点了，今天刚好在这边缘，这个因为4300在4325这边有一个颈线啊，这个颈线如果大家去看那个线型的话，现在这个颈线像是感觉像是一个头肩顶，头肩顶就是一个三尊头 三个头肩顶的那种味道，那现在反弹，今天的反弹就刚好反弹到肩部，所以如果说这个技术面上像到肩部以后它要继续往下滑的话，那这个头肩顶就会形成，这个头肩顶形成以后呢，这个大概是三个月左右的这个头部啊，就至少你需要花个两三个月的时间消化才能够消化完，好，也就是说这个一旦形成它需要有大约相同的时间能够消化完，那也就是如果是这样跌下去，我们第四季基本上就没行情了哈。那但是中线来讲，也许我刚才说过中线并没有看坏，所以也许没行情的这个第四季也许是好的买点，好，所以这我是从这个短期跟中期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现在有一位李先生呢等在线上哈，我们请李先生，你好，你已经在线上了，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对，刚刚那个 Rex 已经解释了一部分，解答了一部分我的问题了，就是 Fed 它不升息的时候呢，股市还是 OK 的，那么我们现在 Fed 根本不要说降息，连搞不好还会再继续升一段时期，然后它还平一阵子。那它平的那段时间我们都不用担心股市会 crash， 所以我们股票目前还是不用卖的嘛，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样解释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可以这样想法？
对，我认为中线，如果是对你是做中期投资的投资，现在还不是在最高点，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但是短期你可能我刚才讲技术面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就是跌破了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形态。好，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这个整理期呢也许会拉长一点。但是如果你中线来讲，我们来看年线 ,S&P 啦 ,Nasdaq 也都还在年线以上。所以也许年线的部分都有一个不错的支撑。好，就是从中线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应该我们这次的回档就算是跌下也应该不会太深。
你讲那个短线是不是说的那个接近 day trade 那个短线。
短期可能是譬如说你一两个月的情形，我们譬如说你看现在五十日移动平均线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往下，好，那现在全部的指数都在五十日平均线以下，五十日平均线通常代表季线，好，这表示季，所以我们假如说以短期我们就讲季的角度来讲，现在在这个季这一季来讲是相对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你如果中线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也许这一季我刚才是解释了，也许当你这一季的这个下跌，说不定反而是好的买点。
谢谢。
好，那其他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稍事休息哈，那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和Rex 我们详细的去讨论一下呢这个国债的问题，这个钱呢到底趴在什么地方。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大家拨打电话上来啊。那我在最近呢有认识一些听众朋友，他呢就在询问我说，高杰你有没有认识帮着买国债的问题。那么现在呢Rex 我看到在市场上呢大家都在看啊，那这两天呢都在讨论，因为国债，美国国债被抛售的非常的厉害。那么今天呢，我看《华尔街日报》在这两天大家都在分析啊，说这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家抛售国债。那么现在呢，也有一种分析呢，就是说大家要注意了啊，这种抛售呢，其实要把钱准备好，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去拿一个低点，那么将来呢会有个很好的回报。不管现在我去锁一个短期的利率，我能拿到一个很好的回报，这个低面值呢将来一定能回去。所以呢，这个以前你也跟我们讲过这些基本的概念啊，那么现在咱们进入到实操的这个部分。好的，第一个，你怎么看现在国债被抛售，但是呢大家又有，我看那个华尔街日报说有7万亿的美金啊都在等着找一个点要入场了，跟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和解释好不好。
投资老师讲好，其实它的难度比股票投资还要难啊！一般哈，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华顿商学院毕业的这些哈，就是最高等的金融人才啊，第一很多都是先跑到这个债券市场，并不知道股市去啊。那债券市场因为它的这个复杂性啊，不是只有那个，因为还有信用风险，还有到期日的风险，那你还要用数学去推算它可能这个 这些回报率啊，这些数据啊，其实都是相当深入的东西，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这个市场非常的大，这个操作的对手是这个其他各国的这个央行啊，或者还有是大的金融机构，所以其实你非常不容易说你自己在里面做什么样的债券的操作，你也不一定能够看得准啊。我们连联储局的官员都不能够看的这个利率能不能控制那么准了哈，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可能是不是太，就是想要去操作债券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投资它，但是可能你不要想去操作它哈，因为操作它的话，那不是我们这个规格的哈。
好，我们先慢慢讲一下啊，就是大家要分清楚，你是一个交易者还是一个投资者哈。交易者呢，就是刚才 Rex 说的那个太复杂，我们竞争对手全部都那是顶级的，甚至跟这个城市哈再去做对手，我们可能是不行。但如果是投资者的话呢，好，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那么投资者的话应该怎么去思考？
对，投资者的意思的那种概念比较像是说，你买了以后啊，就像你买一个债券，然后持有到期啊，然后你在中间就领利息，那这就像你银行，你放在这个银行的定存，只是说现在你把这个定存呢改到了你借给美国政府啊，这个概念是一样，就是你摆在那边，然后你长期的借给美国政府啊。那你如果你像当然美国政府应该是不会倒嘛，好，所以你这个钱是一定拿得回来，那你也一定拿得回来这个利息，好，这个就是你去投资国债，好，就是说你是一个投资人的角度，那你去投资它。那当然现在这投资的管道呢就分好几种，一种就是你直接去买国债，一个是经过这个 broker， 就你的这个证券商去买这个债券，那这两个是不同的管道。那最简单的管道，其实我们在之前有一阵子这个 iBond 很疯狂很风靡的时候，可能也很多人已经去买了，但就是说你基本上拿着你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到这个 treasury， 就是财政部，美国财政部你的这个网站进去，你就开一个户，然后你就是直接就去买的这个债券。当然这个债券呢，就通常它会有一个面额的限制，比如说可能一年只能买$10,000之类的这种限额。那你只要，但是你只要基本上你是美国的这个，你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有 email， 你有银行账户，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去买了。好，那比如说我现在在网络上，我现在打开来看的话啊，它现在比如说的 iBond 目前的利率是 4.3%， 那么它有一种叫 EEBond 呢，它是 2.5%， 好，就是基本上它会有 offer 一些固定的，你就是可以像存钱一样，你就是每一年你假如说存一万美金这样，那你可以固定拿到利息，然后也不会有这个 不会有倒闭的风险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哈。所以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不考虑市场的涨跌，也不考虑现在利息到底多高，那么你相信美国政府，那你就把钱存在美国政府的意思是这样的哈。那当然这个啊，如果说你要经过刺激市场，那不一样。那刺激市场就是我们一般市场在做交易的。那它的市场的波动很大，那可能有这个一般都是这个我们金融机构在做 option 哈，就是说在这个拍卖会上他们去拍这个债券，然后再拍了债券以后再分销到其他的金融机构去。那对投资人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去参与债券呢，就是买债券的这个公债，美国政府债券的这个 ETF 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好，你也可以买债券的基金。好，但是你可以买比如说债券 ETF， 有短天期的、中期的、长期的，最长天期大家耳熟能详叫 TLT， 这是长天期20年期以上长天期债券，它的波动就随着这个债券市场殖利率波动非常的大，好像它这个从 这几年来从高点到低点已经跌了 40% 了，所以它可以跌很多，但是它万一涨的时候也可以涨很快，但是所以这是炒作的部分，叫你要炒作或者是说你要用这个债券来做特殊的避险。那另外你也可以中期的债券，比如说像这个 IEF 就是属于中期的啊，就是指以七年到十年左右的这个中期债券啊的这个美国国债的 ETF 哈，那这也是就是纯美国国债，当然还有短期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要看你要买中期、短期还是长期 ETF， 只是 ETF 跟刚才我讲的债券持有到期概念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基金，所以当债券殖利率往下跌的时候，它会上涨，但是债券殖利率往上涨的时候，它基本上反而会下跌。虽然你会持续拿到利息，但是你的本金可能会在账面上出现一个亏损。所以跟刚才直接去购买债券、国债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它是会随着市场波动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也会说，哎，我的 401k 里面投资的债券基金怎么这几年老是赔钱了？那是因为它的这个我们现在整个债券殖利率往上升，所以你的所有的债券基金基本上都是下跌的哈。那像现在我的有一些客人，他会想要说能不能避免这个部分，但是他又只要稳定的，那这时候通常像我的客户，我们通常都是会帮他去买一些像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啊，短天期的投资级别的公司债。那这些公司债呢，就可以把它持有到期，也是有相当不错的回报，甚至比这个公债殖率还要好啊。比如说像我举一些例子啊，我刚早上我查了一下，比如说1到5年期的投资级别的债券啊，就是说通常这个它会反映这个产业跟公司的这个的风险哈，比如说你投资的是像汽车跟金融业啊，它可能就利率比较高，比如说1到5年期，现在还找得到这个 6.5% 以上的利息，但是稍微你保比较稳定的哈，比如说像这 Verizon 啊、AT&T 啊什么这种啊，这个 T-Mobile 这种啊，就是这种电信类股，可能它是 5.5% 到 6% 之间啊，当然你也可以选一些大的 A 级的公司，比如说我查一下 Apple 啦、Home Depot 啦这种哈，那这种它的利息就是5到 5.5 之间哈，但是普遍来讲都是高于美国政府债券，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定要去买政府债券，你可以考虑买公司债啊，公司的债券啊，只要这些公司是稳定够大不会倒，那其实它的概念是一样，你可以买这债券，然后持有到期，然后拿你该拿的利息这样子。
那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把这个美债市场就是给它抛售了呢？这两天引起了这样的一个股市的这么大的动荡。那么现在呢，大家都在准备着进入货币市场。那你觉得什么时候？当然，你刚才说长期投资，我们都明白啊。那假如这个7万亿的这个美金他们要进去的话，他们在等待的一个什么样的时机呢？
对，我想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说那个现在殖利率曲线是属于一个倒挂的状态，对不对啊？所以但是现在这个倒挂的情形已经在改善了，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之前的这个殖利率2年期跟10年期的殖利率倒挂是1%啊，现在呢这个利率啊，今天我看一下2年期是 5.08%， 10年期 4.78%， 好，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倒挂现象只剩下 0.3%， 所以其实老实讲，这个现在慢慢去参与买债券风险性大幅的下降了，因为我们之前倒挂嘛，总有一天这个长天期会上来，那现在长天期跟短天期拉得很接近了，就是说所以其实以现在来讲的话，如果比如说我们明明就知道说联储局它的升息的最高目标可能就再升一次，那么所以可能是 5.5-5.6% 这个 range， 所以我们看起来如果你这个越接近 这个 5.5.6% 的这个任何天期利率化 的债券化都相对变安全。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利息债券利率可以到这种接近 5% 以上呢，其实你现在去买债券或放一个一段时间的应该这个风险是小的。好，而且应该是在长期来讲，万一经济出现衰退，连出去要降息的话，那你可能真的会有好的资本回报。
嗯，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的在国债市场这部分哈，钱都在等着或者是正在进入货币市场啊。今天呢高杰也把它作为一个重头的戏告诉给我们的听众哈，您可以做一些研究。那如果别的不知道，那像刚才呢 Rex 所提到的这些你比较耳熟能详的，那么回报率又这么稳定的话，那您要不要做这件事呢？反正人家的钱啊，这个market 里边的钱都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去讨论这个了。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请大家呢拨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呢直接向 Rex 呢来请教。再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那这是呢讨论了这样的一个债券的问题，也是呢接下来的钱往哪儿去做啊，放在哪儿的问题。Rex， 其实呢对这个就是在整个的资本或者是金融史上啊，这种情况发生的情况真的是不是很多哈。那在像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财长呢也觉得现在这个货币政策呀利率政策呀好像不那么起作用了。您呢也是在金融市场当中有26年了，快30年的这样的经验了，您用您自己的这个经验给我们来描述一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我觉得我跟刚好刚好在节前呢，我有去拜访了几个客户嘛，哈，大概聊了这个部分，我都用一个很简单的图跟他们做一个说明。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市场是一个因为疫情扭曲的一个特殊的现象。照正常的逻辑的话，本来一个经济就是我们经济是在好的状况下，我们的就是经济在一个周期呢，应该失业率逐渐的下滑，然后这个经济股市持续上涨，然后这个慢慢太热了以后，连储局就开始升息，然后升息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开始经济开始没有那么热了，开始然后经济就连储局就开始暂缓升息，然后等到经济不好，它就开始降息。那么在反而在这个股市呢，通常是在这个升息过程到这个暂停升息时间表现比较好，然后在降息期间其实是表现比较不好的啊，因为那是通常这代表景气是衰退的啊。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因为有疫情啊，这个2020年这个一个特殊的状况，等于是这个政府啊一下打了3-4兆的这个钱出来哈，那这个钱涌进来以后，造成了一个大的这个通货膨胀跟整个的一个货币的一个金融的一个变化。那所以我跟客户解释的时候，我都会说，你把这个2021年的这个超额的上涨啊，跟2022年的超额的下跌啊，把它一并去掉这两年，这样看你就看懂了。就是你把这两年不要去看它，这样你就会发现你其实我们还是在同一个周期，只是有一个过度的一个喷出跟一个过度是一个拉回的修正。好，你把这个 deviation 呢，把这个偏颇把它删掉，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还是回到正常的经济的轨迹这样。
那接下来呢下一周将是 CPI 的数字将出来了哈。那对这个市场的其他的一些观察未来你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好吗？
对，我想下礼拜，因为现在等于是把就业报告呢，这个决战点本来在今天嘛，丢到明下个礼拜哈。那下礼拜我们有礼拜三有 PPI， 有礼拜四有 CPI， 然后在月底还有一个这个 PCE 哈，所以三个通货膨胀的数字。那这个然后联储局开会是11月1号嘛，好，所以等于是在这个之前。等于是从经济已经是好的，我们已经确定了，就非农就业已经告诉我们现在经济是好的。其实我相信这个如果10月底的这个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呢也会相当的好，可能会让大家认为会有点担心联储局会不会加息。那接着就是说能够抑制它不加息或者让它能够不要那么鹰派呢，就是通货膨胀能不能适度是有回温的一个状况，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从目前的油价还好，最近油价有点开始下滑了，不然油价呢本来在前几个月都是驱动是往上涨的一个力量啊。但是我还是回到说我之前节目前面提到的，我觉得这个核心的这 Core CPI 啊 Core PC 这些东西其实还是要重要，还是就业市场要能够冷却，然后或者是房市啊，就是房地产这个要能够有点降温，否则的话这个实在没有办法想到说它这个核心的这个通货膨胀怎么降下来。
大家没有问题是吧？好了，那高杰的问题问完了，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就轮在下周吧，还有自己非常 personal 的问题的话就私底下联系 Rex 吧。 Rex 也想请讲一下您的电话号码，
408-520-958 408-520-958
408-520-9558、谢谢 Rex。
好，谢谢。